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带着欢喜的心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因为这是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一说话，我们里面就满了生命，我们就满了力量。谢谢你，你借着你的言语，把你自己的恩典丰富都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知道，今天圣灵能够引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让我们更多经历你的自己。唯愿年日过来的时候，我们在你里面有更多的长进。主啊，我们也渴望对你能有更多的认识，所以求你借着你的话启示你的自己。主，愿今天晚间厚厚的膏油涂抹在这个聚会里面，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心灵都向着你开放，我们能够与主在圣经中，在你的话语中与你有交通。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你的祝福临到每一个人，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本来应该是从127这个交通起的，不过我上次呢讲过头了，我把这127已经讲过了，是吧？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从编号128开始讲啊，就128到130。我们知道，目前我们所呢，我们目前所读的这些啊，都集中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感谢主啊，医生路加啊，那么用他很细腻的这个笔法呢，记下了许多其他的圣徒们所不记得的一些的事迹啊。所以这些经文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不过我们来到编号128号的时候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们读过这段话啊，尤其我们这个中国人讲孝道的人呢，读了这一段话呢，就是感觉很不容易解释啊，对。所以呢，当初呢，翻译圣经的人呢，他们也是觉得很为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读原文的人都知道啊，这个主说，凡不爱我胜过爱我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那个爱这个原文呢，是恨字啊。当然主这样说有他特别的用意的啊。那么圣经原文的确在英文圣经里面去读的话呢，他比较按照原文翻，都翻成 hate 这个字啊。但是我们中文的当初的翻译的人呢，不敢把它翻成恨这个字啊，因为这么一讲这个字的话呢，这个福音就很难传了啊。你看看这个，他们会讲说呢，原来你们的信仰呢根本就不注重孝道，对吧？不尊重父母，要恨自己的父母啊。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说这个话的意思啊，他的有他的用意在里面。圣经呢根本上让我们还是要尊敬父母，孝顺父母的，是吧？你看其他的经文就是这样。在旧约时代中讲，就讲那个凡咒骂父母的人要石头打死的，对不对？怎么可以去恨你的父母呢？所以过去有很多年我们领会是这样，我们觉得说哈，一个不爱父母的人呢是不配读这段话的。这个当然这样的解释哈，也是可以。 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弟兄姊妹要把那个上下文把它读过啊，你要明白主整个的意思。这一段话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要做主的门徒。主是特别讲到要做主的门徒啊。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的话呢，你就要注意这些话了。那么这里他讲说呢，凡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什么性命，你看连自己的性命都要去恨的，对不对？当然这里呢，我想主要的他讲到啊，你今天要好好的跟随主啊，这个天然的关系和天然的生命啊，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把它弃绝，否则你很难跟随主啊，你知道吗？我想弟兄姊妹们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里说，我们会有我们自己一些传统的观念和想法啊，来解释这段话，对不对？其实你看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事业，很多的工作呢，当你投身在其中的时候呢，他都要求你付这个代价的啊。我简单的讲，比方说当兵的啊，你去当兵啊，哇，那你就是真的是要把家庭什么都要撇下，一到战争的时候，对不对啊？然后那顾父母顾儿女嘛，不行的，要国家的命令来，你就要走的，是吧？要你去舍命，把命拼在战场上，你就要把命拼在战场上的，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一些事情，他们是要求这个。当然我举一个例子说，当兵的就是这样。其实呢，今天主要求我们做他的门徒啊。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你那个天然感情那么浓厚啊，那么天然生命又那么强劲，你怎么跟随主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跟随主跟随的不好，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可以谈爱主，谈到主的事情，但是呢，一谈到亲情，谈到个人生命中间的时候呢，马上就把主的东西就撇开了，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并没有能够尊重主，过于尊重我们的亲情和重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是这样，主告诉我们，你不配做他的门徒，啊。做主的门徒就是这样。其实呢，弟兄姊妹们，神并不是叫我们不爱我们的父母啊。我这讲个小小的我个人的经历吧。我当初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呀，我心里面想，我这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从此之后呢，这世界的情况都断了，对不对呀？我也没办法再供养我的父母，照顾他们，因为我要去服侍主了，对不对啊？我要把这一切都撇下。那时候，因为我有七个兄弟姐妹，所以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既然把我呼召出来了，对不对啊？我希望你呢，感动我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好好的照顾父母，那么供养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我们的神是爱的神，他才不是像我们所想象这样的情况。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你必须有这么一个认识，这个心智，你这样的跟随主，因为什么呢？你把主的事摆在第一位，超过你的亲情，超过你的生命，你才能做好门徒，你知道吧？所以后来呢，我写信给我父亲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说我对不起你们了，我说我把自己奉献给主了，以后可能我没有时间可以照顾你们啊，那么奉养你们老了，请你们原谅我啊。那我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们也明白的了，对不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弟兄姊妹们，到后来呢，我七个兄弟姐妹啊，最后供养我父母，一直送我父母最后一支历程的是我。那么我的父母他们到了西雅图来， 跟我们住了最后的二十几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不会亏待我们的。你要相信主的话，那么主首先要我们做什么？做好门徒。哎，你先记住这个，这个是对做门徒的人讲的。如果你没有做门徒的心智，这个话你也不配听啊，你也不会明白的啊。今天很多人就用这个话来攻击，是吧？你们看基督教这个，不孝顺、不爱父母的，恨父母，对不对？其实这里我们要明白他的意思，他有更高的一个层面啊。所以呢，主不会叫我们亏欠的。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个，我满心感谢我的主。我六个其他六个兄弟姐妹，那个个生活都比我好，只有我呢，从着信心跟随主。但是呢，最后这二十多年，我的父母跟我在一起，啊，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都是满心感谢我的主，这是丰富主给的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这个明白这件事情的，因为当时有极多的人和主耶稣同行，所以主知道他们和他同行，很多人都带着不同的目的来的，对不对啊？但主要一般人做他的门徒跟随他啊，所以主转过身来就对他说：“人到我这里来啊，那么。”就看你能不能明白这些话了，对不对啊？如果你是带着其他的目的来的，那么这个你这个代价你是够不上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这个今天主希望我们不仅是做一个信徒，相信他，要做门徒跟随他啊。那么你放心啊。你尽量的按照主的话去做，主不会亏待你的，也不会亏待你的家人的，不会亏待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也不会亏负你的命啊！所以呢，这段话我们必须要领会。所以他后面就接着说呢：“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后面加上这句注解的话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斩断一切属地的东西。我们多次和弟兄姊妹讲了，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启示我们啊，堕落的人类是一个旧人，而主给我们新生命是一个新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活在新人的境界里。那么呢，十字架是断开旧人与新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啊。那么我们都很我已经多次解释了啊。你看旧约圣经里面呢，他们要牵一只羊到会幕那里，那么在那里宰杀，在门口宰杀之后呢，要把这只羊放在这个祭坛上，然后用火呢把它烧成灰。这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所有一切天然生命的东西，所有一切从旧造来的事物，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到神的跟前去的啊！所以这里面就包括了什么呢？我们的亲情，我们天然生命中的一切事物都必须终止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背十字架。这个背十字架呢，我们不要光光领悟一点点受苦啊，那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十字架是一个苦难啊。哎呀，有的人把妻子、丈夫当作十字架，有儿女当作十字架啊。这个同事啊、朋友就变成十字架。不，你觉得你在受苦，你就十字架，那就错了。十字架是要把你这个人里面旧的性情是完全的断绝的，你知道吗？所以今天你跟随主跟随的不好，就是呢不够完全断绝。所以要做主的门徒，就是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哦，弟兄姊妹们，我这么多年过来了，我就知道 真正在这个方面能学到好功课人不多的，因为我们一碰到亲情，碰到属地的事物的时候呢，你看见我马上态度就转变，我们总还是保留这个地上的东西啊，觉得比那个更珍贵，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要能够做主的好门徒，你必须要学这个功课。两千年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见无数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循着主的话跟随主啊，哇，经历多少多少的艰难啊！有些故事我们不需要讲，因为讲起来很长啊。太多弟兄姊妹们，我过去知道的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在他们早年的跟随主的经历里面，那个付的那个代价，尤其过亲情的那一关，非常的困难啊。那么有的人呢，是为了自己旧有的生命的强劲啊，要过那个关很不容易。那么他们付了很多的代价跟随主。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想轻轻易易的就这么跟随主就能得荣耀，那是达不到的。所以他们西方人有一句话叫做 No pain, no glory。没有痛苦是没有实质没有荣耀的，你 no cost no glory 啊，没有代价是没有荣耀的，你跟随主哪里一点代价都不付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十字架对付我们天然的魂，对付我们自己里面内心的一种的感觉思想，我们所有的一些情感，弟兄姊妹们，你要跟随主跟随的好，这些必须斩断。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呢，我已经告诉弟兄姊妹，你放心，我们的神是爱的神，我们付那一点点的代价，后面主加的恩典才多呢。所以我早年呢，我以为我付代价了，对不对？后来我发现这恩典呢，比我付的那个代价不知道要多少倍，你知道吗？你放心，跟随照主的话，跟随主，后面所带来的不仅是恩典，并且将来能够同享主的荣耀，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看这么多人跟随他，就主回头来就跟他们讲了这样的话，这是真话。今天呢，我们如果看见一大堆人跟着我们的话呢，哎呦，我们唯恐他跑掉了，对不对啊？那么你要讲话呢，就要讲这个有恩典慈爱，讲这么吸引人的话，人家再继续跟着你了，对不对？但是主不要这个东西，主首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就砍断这个属地的情感。我跟你讲，我过去很多年呢，也有弟兄姊妹跟我讲，哎呀，孙弟兄，你在这里老是讲这种道啊，你不怕越讲人越少吗？你不把大家都讲跑了吗？我说主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没关系，我聚会不在乎人多，你们愿意跑的话你就跑好了。结果弟兄姊妹也看见我们在这里人跑了嘛，越讲越多了，感谢主，愿意付代价跟随主的人还是有的啊，他们愿意听这个话。所以呢，当初呢，主耶稣讲这个，后来还是有门徒跟着，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建立神的国度，建立神的荣耀，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中间必须要分别，不分别神无法建立他自己的工作，无法得荣耀。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颗心愿意遵行主的旨意，愿意做门徒跟随主，就必须得付代价啊，没有代价是不行的。所以主说呢，凡不背着我他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然后呢，主就下面做了一个比方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盖不盖得成呢？盖不成的话呢，你不成为笑话了吗？啊，人家说这个人开了工不却不能完工啊，或是一个王出去打仗，不坐下来先酌量一下，对不对？你只有一万兵跟着两万兵的打，能不能赢呢？如果不行的话，赶快去求和啊。 那么弟兄姊妹们，主做了这两个比喻比方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跟随主，你是要理智的，不是糊里糊涂的。我们不是给人家那个三鼓励两激动啊，热血沸腾了、啊、就把自己就奉献出去了。你知道这个在教会历史中很多的，看着那个场面惊哇，感动得不得了了，这个里面的热血沸腾，就把自己不跟随主是理智的。所以主说你要坐下来先算一算啊，你先不要头脑发热，你先不要感情冲动啊，你先怎么样冷静的下来先算一算，你付得起这个代价吗？你愿意付吗？如果你不愿意付，你干脆趁早别做，你打不赢你就趁早求和算了啊。所以主用了两个比喻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什么呢？这个楼明明是我们盖不起来的，对不对？但是我有愿意的心。所以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我里面的感觉是这样，教会是神的工作，是只有神能做的，我们哪里能做？我即使坐下来计算代价，我也付不起这个代价了，对不对？但是我主说做门徒就是这样，你愿意啊？你去打仗呀，你只有一万兵跟人家两万兵打，你怎么能打赢呢？对不对啊？啊！所以主说呢，你按照你的头脑情况弄清楚了，你不要冲动啊，是吧？你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常常就是用信心来宣告啊，我们绝对赢，一定赢，结果上去就死了，对不对啊？你根本主从来没有叫我们侍奉主是凭着这种情感的冲动来做什么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要计算酌量，就什么呢？你要很理智的。并且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主告诉我们，这个是你自愿的，绝不是勉强的，你知道吧？跟随主绝不能勉强。我年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参加过很多的聚会啊。我们从前有些年长弟兄们呢，哇，那个讲话的感动力很大啊，讲不好的就是煽动性很大，你知道吧？那每一次的聚会啊，跟他们一讲啊，讲到我们就热血沸腾。说这个年轻人嘛，这个三鼓励两鼓励的，这个头脑就发热，这个热血就沸腾啊！说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站起来，哇，一下站起来一大堆，一站起来又很激动，就个个都哭啊，哭成一片。你看感不感动？这个场面感不感动？啊，感动人吧？哎，但是你不是光活在那一刻，对不对？对，散了会了，回到家了，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就是发觉，哎呦，这个代价很大的，不是你所想象的，对不对？所以因此很多就后退了。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嘛，大概1964、65的时候，我参加一个聚会，哇，那个聚会一两千的年轻人呢，啊，那个年长弟兄。多会带领啊，那个很有魄力，在讲那个话，大家感动不得了啊！这愿意为主活的人站起来，轰的一下，通通站起来。他说：“不算不算，你们坐下来啊，这个不算。现在我再讲清楚，你愿意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主，愿意跟随主的人站起来。”这回呢，有些人呢头脑清醒一点了，所以站出来160个人。我到现在还记得160个人站起来，当然我也站起来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心愿愿意奉献为了主，我也不是因为他鼓动的了，因为我本来就有心愿，我就站起来了。哇，一站起来好多姊妹们就开始哭了啊，因为那个场面是很激动人心的，你知道吗？啊，弟兄们也跟着哭啊。好了，等到事情完了之后，哇，那还要登记啊，要什么弄。那过了那几年之后，弟兄姊妹们，我就发现160个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是真正的全世界侍奉主了。 因为什么？后来教会发生大的难处，所有人都逃掉了。所以你真正蒙主呼召的人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这不是人鼓动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带领人，他从来不叫人怎么样，情感冲动啊，头脑发热，用自己的热血对不对？去侍奉主，从来不做这个。跟随主是理性，所以呢，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呢，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所当然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用理性侍奉，所以服侍主绝不是一个情感作用的东西啊。所以主耶稣，你看主看这么多人跟随他，让我们就很欢喜，对，但主知道，主才不要这个东西呢。主要的是什么？那个真正的真心诚意的里面清楚的人跟随他。所以主说你们要做这个计算啊。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们，你经过了计算，经过了你的头脑的这个理智，你里面清楚了，你好好再把自己奉献给主。这个在主面前才有它真正的价值。哎呀，我们我常常记得年轻时候，因为年长弟兄们很喜欢鼓励青年弟兄姊妹们好好的侍奉主啊，各式各样的方法，有时候还要写条子啊。你们可能怎么听过，还写条子啊，写条子做什么呢？把自己奉献给主。他说你不能说光一个笼统，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太笼统了，不行，要一样样的来啊。所以呢，有些弟兄姊妹从头发开始写，把我的头发奉献给主，把眼睛鼻子嘴巴一直写到脚。你现在觉得很好笑，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很认真的。哇，常常波饼聚会的时候呢，那个年轻弟兄姊妹就先念自己的祷告文了，念的全场都掉眼泪，你知道吧？哇，那个感动啊，那个简直是叫你激动的不得了的。亲爱弟兄姊妹们，神不要这个东西，神要你清清楚楚的，你要清清楚楚的，好好先计算啊，你要看清楚了形势，你要认清楚了这个。所以感谢主，那个时候主呼召我说我里面是清清楚楚的，然后因为我不是光是聚会中间这个热情的气氛呢，主让我看见将来荣耀的目的，主用他自己的荣耀做吸引的。所以那个时候我里面很笃定，你知道，我知道我们这一生算不得什么，我这个生命你充其量你搞你在地上你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破烂生命给主能要的话，那已经是主看得起我了。这个我还什么珍惜这个珍惜那个，简直弟兄姊妹，你必须在主的光中你看见自己的情况。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你为自己活实在很可怜呢，你知道吧？你到底要搞什么？你心里想，你想想看，你到底要搞什么？你能搞出什么？你搞不出什么东西的。你这个生命就这么样，到时候就结束了，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不把它奉献给主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个荣耀的看见，没有这个吸引，不要做这个事情。你如果里面有了看见，你知道这个事情的这个珍贵，弟兄姊妹，你再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个是稳定可靠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啊！你必须要领会这样。所以呢，主后最后做了一个例子，说盐若失去了味，盐本来是好的，若失去了味的话干什么呢？丢在田里，丢在粪里都不合适，丢在外面。所以主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里呢主要我们属灵的耳朵要能听见这个声音。盐怎么会变了味了呢？对不对？盐变了味呢就是变质了，所以你本来在神眼中看还有一点价值的，现在你变了质之后呢，将来没有用了，我们的一生就是枉费，你知道吧？其实很可怜的，我们常常弟兄姊妹，你坐下来，你安静的想想，到底你在为什么活着？为这个，为那个，为那个，值得吗？ 为什么不觉得为主活才有价值？所以需要主开我们里面的耳朵能听见啊。所以这个128的这一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话语，但愿主对我们的心说话啊，让我们起来做主的门徒啊，做好门徒，盼望主用他的荣耀吸引我们啊。那么到了129这里哈，我们知道这是路加福音里面呢，可以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家都知道这里讲了三件事情，对吧？啊，一个呢是100只羊啊，那么缺了一只，是99，主就丢下这99只去寻找那一只羊，寻找失迷的羊。那么第二个呢是那个妇人啊，仔细的找到那一块钱，对不对？然后后面就是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啊。哇，这个故事真的是。我想哈，这个4本福音书啊，每一本福音书里面都有一些突出的东西是我们牢牢的不会忘记的。比方说你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这个大家谁也不会忘，对不对啊？啊，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这三个故事也是我们家喻户晓的，基督徒都知道，尤其这个浪子回头，对不对？这个传福音常常用这个啊，啊！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里呢，这些话呢，是主也是一方面对着犹太人啊，也是对着门徒们在那里说的啊。他说这个时候呢，有众税吏和罪人爱进耶稣要听他讲，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私下议论，哎，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看你要做哪一种人呢？啊，你愿意做这个税吏和罪人，让我们来听主的话，那真是诚心要来听主的话。那么有的人呢，不是来诚心听主话，是来议论来的。他有意见，他来听你啊讲什么东西，他能发表意见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两类的人，对不对啊？那么，并且呢，这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根本不在意主讲什么。他们只在意什么呢？主跟这些罪人呢接待他们，又跟他们一起吃饭啊，这个叫他们里面很不舒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有时候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来聚会，你是来做什么的？是来敬拜主的，我们是来听主的话的，你不是来看光景的。有很多人聚会呢，来看看今天这个这样那个那样，那个眼睛就是整天不要去看这个东西，啊，有人看这个坐的呢，这个好不好，这个对不对，不做这个东西。我们来到主跟前怎么样呢？我们的心在主的身上，我们渴望听见他的声音，一同来敬拜他啊，嗯！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才是聚会的意义。所以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呢，主耶稣一看这两班人的情况呢，主就说话了，主就用个比喻啊，这里讲的比喻，三个比喻，对不对啊？那么第一个比喻就是失迷的羊啊，这个羊啊迷路了啊，迷路了。然后呢，第二个比喻呢，就是这个妇人找到钱了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钱呢，我们的钱是有用的东西，对不对？钱，你今天钞票跟纸不一样的，是吧？你拿到一张美钞跟拿到一张破报纸，你知道这两个不一样，这个是有价值的，对不对啊？啊，所以呢，这个一方面讲是呢，要找回它的价值，失落的价值，还有找回它的功用。啊，这是找钱的意思。那么呢，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呢？失去了父子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在家里面迷失了，没有能恢复父子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你就看见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 这三个比喻其实讲到哈，讲到是什么呢？讲到是子灵父，父子圣灵呢、啊，三方面的关系都在里面的，啊啊。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他是寻怎么样？寻找迷羊，啊，我们都如羊走迷啊，个人偏行己路，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话呢，不是光对着那些不信主的福音朋友讲的。你想想看，今天我们的光景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偏行己路啊，我们按照自己喜欢的走啊，我高兴怎样就怎样走，对不对？我们的意见大得不得了，我们的意见呢，那个比主耶稣的话还来得大。哇，这个基督徒发起意见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多么的强劲有力啊！我们照自己的意思，什么都是我的感觉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他是好牧人啊。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灵，是我们魂的牧人。所以今天他在哪里牧养我们呢？在我们的魂里面牧养我们。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最难办的就是我们的魂呐、啊，整天都是怎么样？我想怎样，我爱怎样，我决定怎样，我感觉怎样。弟兄姊妹们，有时候你那个强到一个地步，连主都对你没办法。所以呢，圣经旧约呢用那个雅各来描述这个东西。雅各是一个大魂的人，魂强劲的不得了的，是一个聪明，是个诡诈的人，对不对？所以圣经呢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他在亚伯渡口，他居然把神都摔倒了，看看多厉害！弟兄姊妹们。这个岂止是雅各的故事呢？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常常都把神摔倒了？哇，我强劲的不得了，连神也没办法，对不对？我已经过去，年轻弟兄们，他们就说为着自己的强烈的意愿要做完了自己懊悔，回来做见证说，哎呀，这次我把神都摔倒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做这种事，当你在固执的时候，当你在坚强的时候，当你在那里持守你自己想法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让神没有路可走，你知道吧？你让神无路可走。我们这个失迷的羊就是我安于高兴怎样走就走了，结果你知道吗？你自己走在自己的路多么的危险呐、啊，如同在旷野里面一样。那么谁在笑啊？魔鬼在笑啊！嘿，好了，又来了，又来了几只，你看看，那都往这儿走了，对不对啊？哇，我们的主啊，真的是爱我们，他后面追着赶着来，对不对？要把我们抱回去。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不是光是为了传福音用的，是为着你我这些人啊。因为什么呢？我已经讲过，你在世上，你再聪明的人也是羊。在神来看是羊，你知道吧？你不要说你读书有读到多么高的一个程度，在神眼中看呢，那个天然的智慧算不得什么，还是一只羊啊！并且呢，越聪明越麻烦，越喜欢走自己的路，这就是这样。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是好牧人。哇，他把这个羊找到之后怎么样呢？欢欢喜喜的扛在肩膀上。把你扛回来。如果你有真正的经历，你想你读这些故事多么受感动啊，对不对啊？多少次都是我们在那里走投无路，没办法，主把我们扛回来了。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是个旷野啊，我再说你再聪明，你的智慧也赶不过魔鬼，你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呢，我们不要偏行己路啊！所以呢，不要做失迷的羊，求主赐怜悯。那么，并且呢，一百只羊，一只神也不漏掉。所以，从你蒙恩得救那天开始起，弟兄姊妹们，主就永远不放弃你。你无论是什么情况，你在那里翻腾啊，上下这么搞。他不丢弃你的， 你又软弱，你又在那里发怨言，他也不丢弃你的。弟兄姊妹，这就说明主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的啊，一直他也不丢掉。哇，这多么宝贵的思想啊，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不能讲太多，只能点一下。然后呢，另外讲的这个妇人仔细的打扫，找了那要找那块钱，对吧？那么所以圣经中这个妇人是预表圣灵的啊，神的灵今天在神的家中啊，细细的在找什么呢？找那块钱。我刚刚讲那块钱是有价值的，是有用处的啊。所以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带领我们，他要叫我们能够尽功用啊。我每个基督徒都有功用。哎呀，我这些年呢，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到底主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少功用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什么感觉？我这么多年过来了，哇，有的时候都叫我很惊异啊，很惊奇啊，弟兄姊妹们，我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功用呢？啊，你不用讲什么，你们原谅我，这个没有什么可夸。我这个从蒙恩得救一直到今天，讲了这么五十几年的道了。从前我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都害怕，对不对啊？我这个哪有那么多道可以讲的呢？对不对啊？哎呦，他一直讲到今天，弟兄姊妹，很多人说哇，你这个真是这很会讲道啊。有个姊妹也有次跟我讲，他说哎呀，孙舅你很简单了，你只要抓两节圣经就可以讲一篇道。我说真的这么简单吗？像你想象这么简单吗？没这么简单，弟兄姊妹们，是主的恩典。啊，我们这个器皿就这么大，但是它远超过我们器皿所能有的，一直的不断的做供应。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是从主给的生命，不是我天然的智慧，不是我天然的这个。我虽然读了一些的书，但是那个根本不够我用来服侍主的。但主在我的生命中所开发出的这些功用，哇！弟兄姊妹们，我讲这个我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我告诉你们，就是每个弟兄姊妹都有的。到底里面隐藏了多大的功能，你自己也不知道的。所以我最近写了些诗也是这样，都很诧异啊。我年轻时候羡慕人家会写诗，写不出来，你再花什么功夫花力气你写不出来，诶，神的灵感动啊，一下就写出来了。你看看这多奇妙啊。我跟你们讲，我没什么文学修养的，我也不懂得什么写诗词歌赋的，但是诶，我原来在我的生命中啊，还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我自己都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一样在你的生命中也是这样。那么你好好跟随圣灵，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他一样一样的搜寻啊。那么这里讲说呢，这个妇人呢，哈，他呢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啊。所以今天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是这样，点起灯，慢慢的找，一点点的找，哎，一下子找出个功用，一下找出个功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人失落了。我们整个人功用全部都失落了，你知道吧？你在世界上很有用，但是在属灵上面来讲呢，可能一无用处。但是现在呢，主要逐渐的把你属灵的功用给你找出来，所以好好的跟随圣灵，感谢主啊！所以这是神极大的恩典啊。然后呢，最后这个浪荡子，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流浪的这个小儿子啊，这个故事。那么呢？浪费资财，把爸爸的东西拿去花费光了，最后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啊！这弄这个狼狈的、可怜的不得了。最后呢，只好回到父亲这里来。回来的时候，你看他还编故事啊，心里面先编好了，怎么跟他爸爸讲？哎呀，我不配做你儿子了，你给我把我拿来当雇工好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完全不懂得父的心，你知道吧？为父的心啊，所以我相信那天呢，这个爸爸听见这个儿子这样讲，心里面真是非常难过啊。 我们跟神之间是什么关系？是生命的关系啊，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啊。你对爸爸讲这样的话，你看看这个父亲心里面多难过啊，对不对啊？所以父亲根本就没听他的话，抱着他连连亲嘴啊。有人讲说亲脖子这个地方，不是亲嘴，亲脖子，因为这个浪子印着景象，所以神用爱亲我们，亲他的脖子，你知道吧？在我们最刚硬的地方，神用爱来对待我们。所以呢，又把肥牛犊宰了，一个上好的袍子穿了，把戒指戴上，对不对啊？这是父亲，因为有生命的关系在，所以将来弟兄姊妹们，你我到永世里，要到父的跟前去的时候，你看见父用对待儿子的、对待子的这个对待来对待我们。所以今天呢，如果不懂得感恩呢，弟兄姊妹们，哎呀，到那天，我想我们真的要懊悔万分的。就求主施恩典，让我们今天就能带着感恩的心活在天父的跟前，知道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啊！那么呢，结果这两个儿子，那个老大呢，好不好呢？哎呀，这个老大也不好。这个老大一看到弟弟这个样子回来了，哎呀，父亲还这样做，心里面很嫉妒啊，真是很难过，跑去父亲那怎么就埋怨了，对不对啊？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啊，你看规规矩矩的服侍你，我连一只小羊羔都没有跟这个朋友们分享过。这告诉我们什么？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哎呀，你看每个礼拜都夹着圣经做礼拜，规规矩矩的来了啊，但从来没有享受到基督的好处。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一个不对的情况，是吧？所以今天呢，你不是说我什么过做错也不犯，真兢兢业业的做基督徒，夹着圣经做礼拜。我以前在温哥华时候碰见一个老弟兄啊，他那个时候遇见我们时候大概都快八十岁。后来呢，我们带他呢，他开始认识生命，知道跟主之间的关系。所以有天他就跟我讲，哎呀，他孙弟兄啊，我前30年做基督徒啊，做了一个宗教徒，规规矩矩的基督徒。他为人本来就很公正，在台湾说他是一个政府重要的官员呢，啊，为人非常刚直的。信了主之后呢，因为他是搞财经方面，所以那个教会呢让他管财务，忠忠心心的管财务。啊，我每个礼拜夹着圣经做礼拜。规规矩矩做礼拜啊，这个做了30年，从来都跟主之间没有交通的，你看看吧。他说我感谢神把我带到你们中间来了，他说我现在在补课呢啊，我终于知道了在信心中与主之间的交通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他那个时候你看见整个人的光景不一样，是个活的基督徒，活在主跟前。所以他最后几年的光景非常好，我很怀念他啊，那个老基督老弟兄非常好啊。所以今天呢，主不是要我们的光是规规矩矩的啊，你要连个小羊羔也没享受过，你看这个基督徒也没未免过得太没味道了，对不对啊？所以父亲呢，感谢神呢，他是天父，所以他也安慰鼓励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主所说的这三个比喻，讲到父子圣灵的工作啊，我想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对不对？对啊，我们应该在主面前呢，能够领悟主所讲话的这个意义啊。那么所以呢，今天在教会中啊，无论弟兄姊妹处在哪个光景，大儿子、小儿子的情形，啊，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对不对啊？啊，这个弟弟回来了，那回来我们为他高兴啊。那个父亲就讲他是死而复得、死而复活的了，对不对？应当为他高兴。所以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弟兄姊妹啊。 所以圣经强调弟兄要相爱，彼此相爱，这叫天父的心，才能得满足啊。不过呢，这三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啊。这个迷失的羊，讲到我们本性上面的迷失，主把我们寻找回来了，圣灵把我们的功用恢复起来了。我所说的功用不是天然功用，属灵的功用啊。然后呢，我们天父把我们的地位恢复起来了，我们站在儿子的地位上面。哇，这是多么宝贵、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满心的感谢主。那么好，我们最后呢来到这个130号这里啊。那么这里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啊。哎，这个路加福音呢把这个故事记载下来，也有它相当重要的一个意义啊。那么这里讲到说，有个财主，他的管家呢，这个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别人去告诉那个主人说呢，他浪费主人家的财物啊。主人就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说尽管的交代明白，你不能再做管家了啊。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对不对？哎，这个管家心里面就想说啊，这个不用我做管家怎么办呢？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所以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啊，真正如果离开主之后，你什么用处都没有了啊。对啊，你像我们这些服侍主几十年，从前读书的读中老早忘光光了，对不对？叫我今天做事到世界上做事，谁要你啊，对不对？那么去讨饭呢，你真的也怕羞，对不对？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他有天然的一个聪明，经世之子，对不对啊？啊，他就是把这些欠债的人通通找来了，对不对啊？啊，你欠主人多少了？100篓油啊，这写50吧。你要欠多少？100袋麦子写80吧。啊，他想呢，做人情。用自己的聪明结交这些人，将来呢，这个主人把他赶出去的时候呢，别人呢，因为欠他的人情，对不对？还把他接到家里面去养活他。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有时候讲这些比喻啊，他有时候真的是看见在犹太人中间的实在的情况，真的有人就这么做的，你知道吧？你知道这个犹太人最精明啊，他们是神属地的选民，但是他们有超乎人的这个智慧啊。所以你知道，一直到今天呢，全人类都受犹太人的影响，知道吧？全人类都受犹太人的影响啊。你看这个出了一个爱因斯坦呢，影响人，直到今天，你拿着手机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讲，都是当年他们都弄出来的理论呢。这个犹太人多聪明啊，你出现一个马克思，你看管了多少人呢、啊？这不得了啊，对不对啊？多少人受他的影响啊？啊，犹太人中间的还有很多这个会赚钱的人。哇，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意都握在这些人的手里面啊。那么一直到今天，你看看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成为全世界的政治外交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中心点这犹太人真是厉害啊，他们那个你看着这么小小个民族，这个影响全世界，你知道吗？全人类都受他们的影响。他们的确有超乎一般民族的一个智慧在那里的，但是呢，他们不懂得用这个智慧侍奉神，他们只为了自己谋利。 所以主耶稣就看见这个管家，这个犹太人很聪明啊，所以连主看了都摇头，那么称赞他几句，对不对？主说这个人真是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啊！所以主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他说：“因为什么？金狮之子在世上，这世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但是呢，你光用这个聪明处理地上的事，对不对？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的，地上的事还没过去，有天你自己要过去了，是不是？你这个聪明有什么益处呢？但是主在这里用这个反面的话说明，就说呢，我们缺少什么？缺少天上的智慧，弟兄姊妹们呢？虽然我们不如这个管家这么聪明，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也天天用我们的聪明在处理地上的事物，精明的很呢，精的很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天然的智慧，所以我们察言观色，我们会在世界事情上面呢，整天在那里做计算打算，对不对？当然我这个不是说的，连我也是，我也是个人呢，我也有我天然的智慧啊，对不对？地上的生活的事情呢，但是呢，我们这些年深深的感觉到，我们需要更多注意的是上面的事，要注意属灵的事情。你如果仅以你自己聪明的智慧搞这个地上，有一天你会懊悔，弟兄姊妹们啊！所以主在这里呢，对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是用个反面的例子在说明。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谁是管家？所有弟兄姊妹都是管家，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家中，这个家里面的事情，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应当关心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呢、啊。所以主在这里后面就说，往正面上讲，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最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不忠心啊。这一句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你不一定要管很大的事，你在小事上面学习忠心。你如果能在小事上忠心，将来呢，主就会把大事托付给你。所以主看我们的不是事情做的大小，是看你有没有忠心，知道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神是神，我已经讲了，神太伟大了，没有任何人的能力啊，能够大到一个地步让神来欣赏，说哇，你这是大能，没有。弟兄姊妹们，我们人根本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你知道吧？主只要看你忠心。所以我记得我刚来西雅图的时候，主就给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说你只需要在小事上忠心就可以了，感谢主。别人要干大事，他们要做什么，让他们去做，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就好了。主在这里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倘若你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谁还能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这句话很特别啊，你读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特别？那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你替别人做管家的时候，你不忠心的话，你将来也一无所得。所以今天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你在神的家的事情上不忠心，你将来一无所得，你知道吗？因为呢，将来神也有把一些的恩典和祝福给你预备好的，但你今天在地上不忠心，我想弟兄姊妹，在千年国度里至少你是得不着的。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我们明白主在这里所说话的这个意思啊。然后最后他就讲，一个仆人呢，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你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你因为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轻这个重那个。的确，今天我们呢，在心里面常常有轻重之别，对不对啊？我们有这个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的分别啊。 圣经把马门跟神作为一个对比，哇，那是你就知道那个是多么可怕的东西。这个马门当然也可以指的钱财财力了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那么在这里呢，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光要有地上的智慧，我们有天上的智慧。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家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永远的事物，不是为了眼前的事物，好吧？好，那我们就交通到这里，请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需要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解开，才能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有智慧。我们还有不多的年日活在地上，求你让我们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主，愿我们把自己所有的地上的年日，实在算不得什么的年日，能够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叫我们能活得有意义，并且能活得叫主的心得到满足。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是多么需要你自己的话语。没有你的话，主啊，我们只能活在自己的愚昧中。谢谢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愿圣灵也借这话引我们进入实际。我们再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